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闲聊客厅，我是阿静。
哎，我是黄先生。
哎，这回跟黄老师一起啊。
嗯，不敢不敢。
然后我俩状态都不是太好，然后因为都是
病
患，身体有恙。对对对，
阿英老师是一流，我是骨折。
对，你的骨折故事要不再开一
期？可以了，骨折故事没必要。
对，然后我们俩今天在一块儿录一下这个2023年的 M1， 就是日本的漫才电视大赛，是吧？是
全国漫才电视大赛
啊。对。然后就是新的一年的嘛，然后资源呢大家自己想办法吧。
像话了吧。像话。
然后我们聊一下这个，本来我们也是想请南风公公一块儿来啊，因为时间碰不上。
对，
我们也是比较着急发这一期。
嗯嗯嗯。
然后基本上聊一下今年的变化还是挺大的。
对，
基本上首先第一点就是最起码评委变了。
哎，
之前一直来的那个志乐老师，就是那个落雨师，
喜欢怪奇漫才。
对对对对。然后他没有出现，我觉得也有可能因此导致这一届的
漫才
比赛整体看起来是比较偏于正统的，
没有怪东西，或者说怪东西很少很少。
对对对对对。然后新替补过来的是一位女漫才师，
嗯，
是海源姐妹的海源智子。黄老师知道这个组合吗？
对不起，完全不知道。完全
这个组合之前也是一个比较有年头的一个，也很强的一对组合。他们俩好像是从很小的时候，从 B 站你搜的话，他们有在几岁就开始讲漫才的这种。他们是一家，好像三代都在从事漫才。然后
这就算世家了吧。
对对对对。然后是从大阪那边过来非常厉害的一对女子漫才师组合，曾经也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年代好像女子漫才师也不是太吃香，但在那个年代里他们跟中川家他们应该是一个时期的。
哦，
比年龄比他们小，但是要从时代来讲他们应该是一个时期。
是吗？
而且有过非常出色的表现。而且他们一直海源姐妹一直都是有自己的这种谈话类节目，每年 M1 之后也是固定有他们的一个谈话节目的，也是比较业内比较权威、比较有权威的吧。
哦，了解。
然后他们里的海源智子，然后作为评委，这样这一次的评委里等于就有两个女性了。
对，一个是海源智子，一个是山田邦子。
嗯，然后这一届的决赛里面没有女选手。
哦，哎，对耶，
对吧？
对，今天没有女选手。对对对
对。然后还有一个变化就是败者复活，
哎，
有了非常大的改变。
对，
之前的败者复活都是现抽，就是
从一堆人里边选一个。
对对，这当时的也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之前是50组选手，然后具体谁败者复活，要在比赛抽签抽中败者复活的时候，
对。
然后才会选说哪个人去参赛，
然后跑，直接跑过来，
直接跑到那个演出就是场地，
演播厅。对，
这一次改了，就是
这今年的改动我来，今年的
我因为我这个一流闹着，我现在说话有点上不来气了。
哦，这个我来。
来，
今年的败者复活，首先呢是改到室内了，就之前一直都是室外的，因为好像 M 要营造一种就是说很热烈、很辛苦那种感觉，但今年是到室内了。然后弹幕有人说确实看得出来今年日本也冷，是吧？改到室内了。然后第二个就是今年的败者选手是分成了三组，然后由观众选出来每组的胜者，就是选出来三个，这三个胜者当中再由历代的决赛选手选出来一个，
就
相当于、就
是、他这个评委是由五个人组成的。
对，
就是 Nonstyle 的石田，莲佑的山内，然后锦鲤的渡边，那个魔法可爱的野田，还有那个 Untouchable 的柴田英嗣，他们五个人
都是历代，
然后从三个人里选出一个。
对，所以说这个的败者复活相当于是经过了观众和评委，也不算评委，就是决赛选手的两重选择，然后最后选出来了一个，不再是之前的抽签了。
对，而且他已经是等于提前选出来了，
对，
他已经可以去赛场准备了，什么时候叫他什么时候来。
对，
行，基本上变化是这么多啊。来，黄老师，你这次你整体看下来，你跟往年或者近几年的比较来看，你有什么 感觉。
首先第一点，我是觉得新人越来越多了，因为还是那句话，我关注日本漫才关注的不是那么多，可能就是 B 站刷一刷，然后阿英老师给我推一推，以及每年的 M1， 所以今年有很多的选手我都不认识。我在看的时候我发现今年只有三个是我面熟的，就是萨亚香、真空机器卡还有鼹鼠骑士，就这三个是我比较面熟的。剩下的
你已经不记得 B 爆了吗？
哦， B 爆我想起来了，就是我看到 B 爆的时候才反应过来，我说哦，我去年看过他，因为他是 B 爆，如果没错他去年开场嘛，他去年是投报那个段子、对，所以说还但是对于我来说 ，B 爆相当于相比于萨亚香、真空机器卡和鼹鼠骑士来说，相对的会让我记忆稍微模糊一点。但剩下的几乎都是全部新人，包括松本人志也说今年新人很多，几乎都是三十多岁的。所以我在记的时候也是很多都是结成五年就第一次闯入决赛，我会觉得今年新人很多。然后这是第一感觉，第二感觉就是我感觉今年整体的实力挺强的，没有哪个段子是我整篇看下来之后都觉得没有意思，有那么一两个段子是
最后一个段子吧，可能
哦，萨亚香最后一个段子咱们一会儿再聊，就是有那么一两个段子我们一会儿聊的时候可以再详细说，但是就是有那么一两个段子是最一开始我没看明白，或者说我看懂了不觉得不好笑，但是往后看进入了以后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总好过去年有那么一两个之前有那么一两个段子是我完全 get 不懂的，就比如我每回都会拿出来鞭尸，就是拍鼓那个、就穿着日服拍鼓那个
光子
对，那个我就完全看不明白，因为人家的风格以及就导致了你就看不明白。但今年就是几乎都还觉得挺好，我总体感觉今年 M1 质量挺高的，这是我的感觉。
嗯，我是也是感觉就是这今年 M1 感觉没有那种我用偷机取巧这个词合适吗？就是像 Westland 的那种，真的
负责。我还在考虑过法可爱算不算漫才，
真的啊，就这种今年变少了。
对，
就基本上大家都是往正统方向走。这个我觉得我看的我觉得还是挺好的。那咱们慢慢聊吧。
哎，好，
我这个被流感闹的，我说了这么多话，突然有点出汗头疼。咱们就从第一组开始啊。
哎，令和
浪
漫。
黄老师之前不知道令和浪漫是？
不知道。艾英老师有看过这么段子吗？
看过一些。令和浪漫，我当时看的时候，他说结成五年，我当时很惊讶，我说他只有五年吗？但是感觉好像已经看了很久的感觉。
然后装傻意识，
装傻意高比良车，
吐槽意识
松井烟，
对。
然后去年的败者复活的第二名。
哦，是吗？
嗯。
哇，你关注真多。
然后。黄老师看完感觉怎么样？
他有两个点让我觉得非常的爆，就是那种爆点，然后整个段子我就觉得还可以。他第一个首先说啊，就是他们这个段子是讲的就是一个少女漫画当中常见的点的不合理嘛。他就是说女主角经常会直着跑，然后会有一个转校生从旁边过来，然后两个人就一撞认识了。本来到这儿都是叙述，
这个大家应该都能经常看这种日本漫画比较多的，应该都能
转角遇到爱嘛，说白了
对，两人会撞到一起，但是两个人是要他们都是去上学，
对，
为什么会撞到？
他第一个爆点就是两个人是这么走，是直角，那么学校在哪儿啊？就那个点一爆出来的时候，就是我感觉这个点其实挺单口的，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然后结果他找到了一个很荒谬的点，观众一秒就 get 到了，因为我当时看的时候，就是观众立马就笑出来了，他那一个点铺的很爆。效果很好，然后他就是在这一个点上不停的抓嘛，不停的想段子，其实是很容易懂的。然后当我觉得就是好像有一点点，就是说慢慢要往下走温下去的时候，他第二个爆点出来就是，哎，其实如果要是一个人在走侧门，一个人在走正门就可以了呀。观众说对呀，他顺着这个走的时候说，哎呀，算了，想到正确的答案好无聊啊，不要这么想。就这是我觉得是第二个爆点，就是他想顺了之后，他又自己去。吐槽这个点嘛，然后说想，然后旁边吐槽就赶快说想对了就可以了，想对就可以了。我就觉得首先段子很适合开场，他们那个风格也很适合开场，很闹腾，而且分也挺高的，我觉得挺好的。但是我真没想到后边就是他们能进决赛，我是没想到的，因为固有认知开 就是开场都不会特别的分高，
嗯，
如果开场分很高，后边的分应该会就是更高嘛，
嗯，
但是我是真没想到他们能进决赛，段子
不只是进了决赛，
对他们不只是进了决赛，反正这是我的感觉，阿英老师呢？
我当时看的时候，因为对他也是有些了解，很喜欢他们这个组合，
嗯。
就是因为我就感觉那个我尤其比较喜欢那个装傻那个人，
高比
亮他长得就特别
像笑林是吗？
对，
像笑林，
对，而且长得就很像就九十年代那个日本电视剧里一种有一种坏博士，
坏博士像话
吗？嗯，就是那种，就是感觉，而且他说话的节奏也都非常有趣，那种感觉，我就特别喜欢，而且这个段子本身我也就像刚才黄老师说的那种，像很像。那种单口的那种感觉，
对，
你们有没有发现啊？这种问题，而且最后，当他们真的找到这个结果的时候，这个其实就是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创作喜剧的时候，就会假装不知道，
对
这个事儿一个很奇怪的事儿，其实我们知道它为什么，
对，
但是我们只能假装不知道，
对，
因为不然话笑点出不来，
对你合理了，它就不好笑了，
对。
但是他当他想到合理的那一刻，他又反吐槽那个点，其实也是挺爆的。整个段子挺好，挺好的。反正当时我看的时候，我还是没想到，就是我觉得真舒服，很好。然后他给了一个648嘛，他分数是打了一个648，我觉得哇，挺高的。我原本以为接下来会顶起来，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结果没想到就没有，后边反而你说分高的也有，但是就让他们给进了决赛了，让我其实是有点意外的。然后这是第一个。令和浪漫，
对，就刚刚跟黄老师说的一样，这个感觉看的就是很舒服。
行，然后是那是第二组，我们、第二组是这个狮子头，然后是败
者
复
活。
我这儿只记了一个他的吐槽，叫做邪田，装傻的名字我不太清楚。阿英老师之前看过狮子头的，
他的段子没有太多，之前我也是之后搜了几个他的段子看，我能搜到的就为数。不多的，就是像他说的，基本上都是秃头的段子。
因为他的吐槽是一个秃头的人。然后他们这个段子是一个类似于揪字眼或者揪词眼的段子。他这个段子让我想起来有个传统的中国相声，就是一个电话八扇屏那个，就是我这个人说话没有错字白字，你要能说，你要能听出来，我请你吃什么。然后他说我听出来了哪个字错了，这不平时都这么说吗？一个俩仨，什么叫俩呀？什么叫仨呀？什么叫今儿明啊？什么叫甭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那个，就他有一点这种感觉，他就是类似于说，你不能说，男性女性哦，你不能说空姐，你只能说空乘人员，然后你不能说攀比什么的，然后但你要说你就是个秃头，你就是个秃头，你是个秃头，然后最后那个，吐槽忍不了了，说这些都可以，你说秃头就没事吗？对，秃头没事，就我会觉得。这应该算是讽刺段子了吧？我感觉他有点像讽刺相声、讽刺段那种人。
对，就是那种，就像之前看 Dave Chappelle 那个专场里、
对，我特别想说这个。
他说那个，我为什么我不能说那个，就是同性恋的那种，就是歧视的，
跨性别群体是不是？
他说，因为你不是同性恋。他说，那我还不是 Nigger 呢。
但是
他们这个组合，我比较觉得比较好玩的是，最后我笑了两个地方吧，一个是刚开场的时候，其实。他说你鞠躬鞠的不到位啊什么的，你在那鞠个躬啊什么的，然后他一鞠躬说啊你这不是秃了吗，然后其实当时冷了一下场
啊，对，
然后那个吐槽立起来以后说这种段子要跟地中海说呀，
对，
说我这个都还需要外星，然后这观众开始爆笑了、其实他是一个设计，
对，因为装傻是一个就是光头。他说你低头才能看见秃了那种，有点像老罗罗永浩当时那个，就是你正面看有头发，但其实顶心没了嘛，他是一个这样的设计。然后我猜一下，你第二个爆笑的点是他们在最后 talk 环节的时候说我们全
是
秃头，
就是这里什么里面，就是他说那个，就是他说秃子就没事吗？因为他本身他这个那个演员他的嗓音很尖嘛，
有点委屈那种小感觉，
对。
我比较好笑的是，他那个松本人志评价说，如果你们开场的那个第一个类似于开门段子是秃头的话，你们接下来就不要再讲秃头了，因为很顺嘛。然后那人说了一句啊，我们段子全部都是秃头。他说哦，是这样吧，我就没法。然后他们的分数也不算特别高，627，我不知道是不是最低啊，但是反正挺低的。他当时打出这个分的时候，我是觉得意料之中了，因为我没觉得太好笑，我能听明白，但没有觉得特别好笑。然后评委的很多评价大多数都是没有爆点或者说是出梗单一，我觉得就对，就是我能想到的也是这个问题，就是他没有再跳出来或者怎么样，他就一直在那一个逻辑里边，就会让人觉得能猜到了嘛。但是
我看了一下他败者复活那个段子，我觉得还挺好的。他败者复活段子其实就是那个邪田他在唱歌嘛，那个秃头，然后旁边他那个搭档就会说，他一开始就说什么啊，我唱那歌就是什么我失去了什么什么的，说你这歌是唱给头发的吗？说当然不是啊，这是讲的是我是爱人的歌。然后说你还有什么喜欢的歌，他就唱另外一首歌。其实整个过程中他那个搭档就没有说话，就是在做表情，就那种憋不住笑的表情。其实他那歌里面唱的就是什么好像说我失去了什么的。
能明白，那还挺明
白。然后其实就是大家，就是因为他前面点出来了，所以到后面就不用再说话了，但观众们就会知道说，哎，他好像是在唱他的头发或者怎么
样。
我看完那个我就明白为什么他会败者复活。
那个段子还好一些。行吧，然后是第三组，萨亚香659，结成九年，连续两年进入决赛。我当时看的时候就是，这是我这一届
去年的亚军，
对，这一届我最眼熟的选手了，因为去年亚军嘛。而且去年和 Westland 又争议那么大，吐槽是新山，装傻是石井。当然，他们两个人吐槽跟装傻其实分的不是那么清，他们两个人经常会互换。但最起码在他们第一个段子当中是这样的。然后他们这个段子是 homestyle， 是这么读吧？
啥？
他们这个段子叫做就是 homestyle， 是大概的意思是类似于就是家庭，
就是寄宿生
啊、寄宿生寄宿学校，还是那种段，他们这个段子还是那种对话漫才。我每回看他们的段子，我特别喜欢新山的那种，就是爆发吐槽，一把抓过来说怎么啦，就那种，我很喜欢这个东西。因为我之前讲漫才的时候，我也是偏顶起来的那种吐槽方式，所以我会很喜欢。但是这个段子让我最爆笑的一个点，就是装傻石井爆发的那个时候，他们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段子类似于就是说石井说有一个巴西的寄宿生要来我家了，但是我现在觉得我怂了，我不想让他来了，我想走。然后那个吐槽新山就说，不行啊，怎么能让他走啊，你不能这么骗人，你不能这么骗人。然后给他逼急了，石山说行，那让他来吧。就他当时实景爆发那一刻，我会觉得很好，我会特别喜欢。整个段子看完之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段子好，我没看够，我想接着听，但是他们就没了，因为时间等等，就是我没觉得，我没看够，这是我对这个。然后他们的分数也很高嘛，总分是659，
他是第一名进的第二轮。
对，山田邦子打了个98，这个分数我不说什么，但是山田邦子没评价出来什么，就是他就说挺好的，我挺喜欢，然后就没了。你给了个那么高分，我然后相反，松本人志只给了89。我说实话，我看到松本给出这个分数的时候，我没有太惊讶。因为我总感觉我这个人很阴暗啊，我总感觉他们是能看到别的评委打的分的，所以我觉得松本给出89分是不是想控一下分数别过。这第一个我想的可能性。第二可能性就是，松本会不会是觉得这个段子的风格还是他们原有的风格，好笑吗？好笑，可以吗？很好，但是吧，也就是还是那个东西，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我
没，松本他给出解释了呀，
但是、
就是、解释就是不如令和浪漫。
我觉得这个解释就，当然我也认，但是我总觉得他总不能直接说。但是我觉得
这个还不够直接。
不是，我觉得这个比令和浪漫的好。第一轮段子，我真觉得，你要说
可能那没准他觉得不
哦，对，这也可以，这也可以。反正这是我对这个萨亚香第一轮的段子，但是还是很好。就是这是我第一个，这是就是第三组萨亚香的时候，是让我第一个觉得我操，这段子真好。他比狮子头和令和浪漫，我觉得都好。这是我看到目前为止就前三个。 阿英老师觉得呢？
这个我觉得夏翔就正常发挥，也没啥可说的了，他就是这个水平，
就是很好笑。
嗯，就是他这个段子的风格其实跟他这几年的风格是一致的。
对，
嗯，
讲一个故事，然后另外一个人窜了，就是
对，就是这个基本上风格是一致的。
嗯嗯嗯，
这个我觉得没有，因为我第一时间就看了他这个段子
啊、哦，是吧？我一直忍着，
嗯、
我所有段子都没看，我就想等着一、
嗯、
一口气看，
因为我事先知道了，就是他没拿。这没拿冠军的这个事儿嘛，就是因为他后面就会大家可能如果不知道的话，可能会知道为什么我不会要提这个事儿，就是所以说我第一时间就看了他这两个段子，
嗯嗯嗯，
所以说第一个段子还是属于意料之外，也意料之内，他们正常发挥，
他们这个段就第一个段子能进决赛，一点都不意外，一点都不意外，就是
拿冠军都不是很意外，
对，但是哎，行吧，然后这是撒亚香。然后第四组是必爆，结成九年，也是连续两年进入决赛。他们去年那个
第八名，
他们去年那个段子好像是什么一边跑步一边表白，好像是个表。
他那不是喊话的那个？
哦，喊话，因为我只记得
你咋啥都，
因为我只记得他们喊来着，我觉得记着就是说什么，然后到最后，然后他们几个人是一起帮那个人完成了一个什么心愿什么的。然后装傻是永见大武，吐槽是滨田顺平，他们这个段子是。讲了一个设定，就是说很多在人在学校里边、
嗯、
如果你拍下了一张照片在背后写下你的愿望就能实现。
嗯，
结果他最后其实结果他是撞见老师偷情，可以这么说吧。
嗯、
啊，他最开始那个叙述我很喜欢，
嗯，
就是他前面几乎就是把梗都抛弃了，他就在慢慢讲。他讲，他说我晚上在学校里边，然后我看到了一辆车，车里边是我的校长和音乐老师。我当时特别特别害怕，我就拍下了照片，在照片后边写上我要去哪儿旅游，想去休学旅行，他们应该是叫，就是想去一个很好的地方，塞进了校长的办公室，旁边吐槽这是勒索了呀。直到那一刻那个梗就爆出来了嘛。我很喜欢他前面，因为很多脱口秀演员或者说很多喜剧演员是不那么敢撑场的，因为观众不笑心里没底。
嗯，
但是他做到了，而且他那个梗就是他抻长之后铺那个梗也爆了，然后他越往后节奏就越好，他越往后节奏越好，就是一个一个点，然后他让我这个段子还有一个点让我觉得很好的，就是他吐槽的点极其精准，就滨田顺平他说他因为他里边有一个写了说那个希望能够和校长长长久久恩爱爱，贴到了一个什么，他说管校长就叫校长吗？这是能放在公科场，这是能放在公开场合的吗？然后说你许的每一个愿望都是校长能满足的。他的吐槽点其实很精准，并且我觉得很好。只要你认可他的这个节奏了，你会很喜欢。这就是我说的，我说前面可能你会觉得哎没有那么好笑，但你越往后越觉得这个段子越好。这个段子我觉得比去年的那个段子好。这是我的感觉。
嗯，
还有一个也不是喜欢，就觉得很好玩，他最后吃了一个大螺丝。
对，那个吐槽
正确的词儿应该是那更纠缠不清了，他打出来词是那更就类似于这么混过去了，但还好其实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嗯，
但是分还是打的少了，得了635分。很多的评委都觉得前面的铺垫是长了一点。
嗯，
四分钟的这个段子，因为决赛第一轮段子就四分钟嘛，他们觉得四分钟这个段子有一点吃亏。我是觉得我能理解，但是就像很多评委说的，如果这是一个六分钟八分钟甚至说十来分钟的段子会很好，就是让他慢慢讲。这个段子不太适合比赛，我不知道该不该这么说，因为我看到后边的有的选手我会明白什么样的段子真的适合比赛。
嗯，
我就觉得这个段子我个人觉得没那么适合比赛，但是并不妨碍我喜欢他。
嗯，
这是我的感觉。
嗯，
阿英老师呢？
我看完以后我也特别喜欢必爆，我特别喜欢这种文本特别强，这真的很少见。尤其在四分钟的时间里边，
他们没有什么太多表演的东西。
对，他把文本叙述的这么清楚，那其实他去年也是这样。
嗯嗯，对对对，
文本说的非常清楚，像他感觉我特别喜欢。就是永健这个选手，
嗯，
然后他包括在其他节目里面看过他也是，就是他想东西想特细，
嗯
嗯，就是包括你像去年他找那些词儿，找的都特别准，
哦，喊不出来，
对对，哎，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只可惜这种就像你刚才黄老师说的，不适合比赛，因为比赛的时候可能不太多这种比较温吞水的这种，
嗯，
这种，
嗯嗯。嗯 越往、嗯、因为我原本对就是说这个段子适不适合比赛没有那么明确、
嗯、
但是我越往后看，我看到某一个组合的时候觉得这个段子太适合比赛了、
嗯、
我才想这个看法。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喜欢 B 爆了，我现在很喜欢 B 爆、
嗯、
B 爆段子很好看，嗯，挺好。然后是第五组，我们请，哎，我就是这意思，
这么读，
我对，然后结成十二年第一次进决赛，版本和中古，然后他们两个这个段子是夫妻倦怠期的段子，大概的逻辑就是，夫妻很平淡了，然后平时没什么话，他们说那我们以后就是就会很敷衍的说对方，结果这个丈夫一直说的每一个事儿都是。特别夸张，让人觉得难以置信的东西，然后来吸引了对方的注意力。比如说说这个人的名字就很奇怪，他做的事儿更奇怪，然后逼着就是说对方来跟他互动，跟他交流，这么一个段子。我能看明白，但我没怎么笑。这个段子让我觉得跟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因为我没往上写了，但我是这么感觉的。让我觉得跟短剧之王那个获胜的那个段子让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都是很奇怪的词儿，然后我能明白他在干什么，但是我笑不出来，这是我的感受。
嗯，
但是分数其实也还没那么低，645、
嗯、他这个分数确实比我想象中高、
哦、
但是我也没有有黄老师想的说他这么的不那么什么。就是
你喜欢这段子吧，你先说。
一般对我来说，其实我也是明白他干什么。他不是刚才黄老师说的，刚才黄老师说的这个段子好像说的不太那什么。他们就是说，嗯，两个人就是说，夫妻时间长了以后感情会淡了，然后会胡说话，会不理睬，就是说咱们来演一下吧。
嗯，
然后结果他演的就比较，他讲了一些就是很抓人眼球的那些东西，
难以置信嘛。
对啊，就比如说一上来他们就是他，其实他这个段子好在哪？我觉得节奏其实特别强。
嗯嗯嗯。
包括一上来他说那些什么啊，我明天要去参加同学聚会啊、
嗯，
我们班主任组织的。
嗯。
啊，知道了。哎，我说我们班主任组织的、
嗯、
啊，我都听到了。我说我们班主任组织的，说你都已经说了呀，班主任上个月就已经死了。然后我感觉就是他们俩的。配合非常默契、
嗯、
就可能也是十多年了。
嗯嗯，结成十二年了毕竟。
对，而且来一来一去结得特别好、
嗯。
但是到下一组我会觉得他们配合得更好。
对。
然后所以说但是还是没有想到说他们的分其实是比我想象的高的。
嗯，也跟出场顺序有一点关系、
嗯、
可因为还是那B爆我很喜欢，而且说得很清楚。我能听得完全 get 明白，到这个马尤瑞卡就大概这么读啊，我希望没读错的时候就没接住，我是感觉有一点点、
嗯、
肯定出演顺序肯定是比赛的非常重要一个部分、
嗯、
所以就大概这样。嗯，然后就那就说他，因为重点要说一下第六组，我觉得第六组值得一说、
嗯、
请安英老师来读。
Yalens 吗？
Yalens 结成十二年第一次进决赛，然后装傻是有缘真数，吐槽是出锦损之戒，段子的逻辑是和怪人房东沟通。
嗯，
就这个段子很容易，就他前头是跟和牛一模一样的，
对
对，就是我觉得怎么怎么样很麻烦是吗？那演一演，就是他这个、
嗯、
然后他的风格极其鲜明，我当时看的时候就让我想起了和牛两个段子，一个是租房，一个是租房那个、
嗯、
就这房子没人租过吧，没人住，我这不还第二个是他住宿那个、
嗯、
就是赶快出去那个。然后我当时就觉得他这个段子我看到一半我就能明白，就是莫名其妙的段子嘛，就是乱装傻。
嗯，
就是他跟印第安人那个很类似。我当时就问阿英老师，就是那个手里剑，手里剑，手里剑，这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乱装傻，他密度拉满了。
对，
嗯，就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但几乎就是每几秒一个装傻，装傻都是莫名其妙。当然有很多也是在逻辑里的，
嗯，
但是。更多的就是这个装傻，我感觉放到哪儿都行。就你在干什么呀？哦，我蹲下起来，就是就类似于这种东西嘛。然后四分钟的时间里边，他根本不停。我当时就想说，看完这个段子我就明白了，这就是适合比赛的段子。
嗯，
这极其适合比赛。四分钟，因为今年 M1 当中，他最一开始先导片当中，他一直在讲说我要让观众爆笑，笑疯了，就是根本喘气喘不过来的那种笑声。这是很多漫才师追求的，我感觉这个组合就做到、
嗯、
就是四分钟我拉满，我根本让你停不下来，你 前面一个装傻你还没笑够呢，我后边已经两三个装傻都装完了，你永远停不下来。我当时看完这个我就觉得真好，但是吧，我不知道该说技巧性还是该说什么，就是我见过类似的，因为还是那句话，我看漫才看的少，我当时永远能记得，就是我看木马可爱给我的冲击力，我看那个就是撒下香，因为我第一次看谈话类那个聊天式漫才就是那个撒下香嘛。但是这个我看过，就是我觉得那个就是印第安人的风格是有点类似的，所以说给我冲击力没那么大，但是我觉得很好笑，而且我觉得这能进决赛，我看完之后就觉得这个段子绝对能进决赛。
因为我当时看完之后，我第一反应是之前就 Milk Boy 之前就是 M1 历史上得分最高的那个段子，就 Untouchable 的那个段子。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去见父母。他们其实就是这种连续不断的装傻，一个装傻然后一个吐槽，一个装傻一个吐槽，装傻一个梗吐槽一个梗，装傻一个梗吐槽一个梗。这个就亚当斯这个给我感觉跟他是一样，跟我当时看那个段子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我特别喜欢他这一组段子，就是就像其实跟黄老师刚才说的冲击力也没那么大，其实有的时候我感觉也没有必要，就像我说这一届我是感觉特别喜欢的一原因就是没有那么多投机取巧的，
没有新活。
对，就是大家就比谁，其实这个比的就是真本事了，就是看大户的出梗能力。
对对对，
就像之前我说那种奇奇古怪的很多东西我也很喜欢看，米田那个什么蓝车蛋那个我也很喜欢看，但是你让我说实话，
我知道他夺不了冠，是这意思吗？
不是不是夺不了冠，就是这个东西你相比于像亚伦斯他们，我就拿这么一个前提放在这儿，我就不停做梗，其实还是这个更难，我觉得。虽然说有的时候米田尤其是米田两千他们能想出来的东西实在是，他是让我那种让我哦想不到这个人，哇好，这是个天才。但是亚伦斯他们这种就是那种我觉得我应该也能想到，但是他们一定是经过不断的尝试，或者更多的去想才做到的，不是那某天一个突然一个想法过来，我拿这个想法我就是吧，我找个对错，找个共同点，我就能去拿 M1 冠军了，不是这种东西，是日积月累出来的东西，我还是更喜欢这个，
有点类似于100米短跑赢了才是你真的牛逼，就是这种感觉是吧？挺好，这段子真的挺好，我当时就觉得，哎，很喜欢这种东西，而且很难写，就是技术性跟技巧性哦，包括这个装傻有言真术，他是永远在这个人物里，
对对对，
就是他永远是一个，就是因为他当时介绍是特别招人烦，我当时就觉得。我看了最开始我没明白，我看了一会儿我就觉得真招人烦啊，就是那个人物设定就很好很好。然后亚伦斯656特别好。然后是第七组真空杰西卡，结成12年连续3年进入决赛，这是我这届比赛第二验收的。他这个段子是不同等级的影院，就是类似于 A 等级的影院是最好的，然后你得先从 Z 等级的影院开始学， Z 等级的影院因为是最差的，所以里边有很多非常奇怪的人，可以这么理解吧。他有一个点我觉得很喜欢，就是他那个引擎手机那个，那是我唯一一个很喜欢很喜欢的点，就 zoom zoom， 就是他在拉那个电锯嘛，那种感觉是 zoom zoom， 喂你好，引擎手机嘛，我听不清啊，对啊，因为引擎声音太大了，就是这是我唯一一个很喜欢的点。我觉得这个段子很日本，因为他有太多的就是日本的口语，或者说就是你需要对日语了解的越多，会对这个段子感受越强。我会觉得就这段子很挺好的，我能看懂，但是我没那么懂，这是我对真空杰西卡这届的段子的一个感觉。
这个我觉得没啥可说的，这个真空杰西卡一直就是还是他的这个风格，
对，
他已经这么多年了
也没什么新活，
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瓶颈期了，就是他的实力是已经毋庸置疑了，他已经连续3年进入决赛，但是他从来没有走到过第二轮，我觉得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风格有点，他现在还是那种风格，就是依赖于川北疯狂的装傻，就是川北的这种疯狂装傻还不是那种 像我们说印第安人他们那种，他那种装傻是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的，你需要嘎库在旁边去讲，而且他还不是像双降当时说那种，一讲梗就出来了，他还是需要有点厚，还是有点厚，我说实话，你还是得需要，哎，怎么说呢？这个就是他们的风格，他们之所以能走到这一步，也是靠川北他自己的这种想象力的装傻。
我总感觉中国尼基卡让人更多记住的还是嘎库，就是因为外表的那个头发。
我是觉得这个他们的灵魂肯定是川北，但是、
可能漫才是，对，我
是
这么觉得。
但是就是他们现在，我觉得是有点现在这个问题。
很也有一部分人说因为你就是到现在这个程度，你拿出来这个东西就是说你没什么新的了，或者说你没办法再往上创新了，你顶多就是在你熟悉的这个，
因为它很难，我觉得它很难创新，因为你就是靠这个东西过来的，你创作思路就是这样，
对对对，
你很难去再有什么创新，
没法再说什么，
只能真是靠，还是不好说。
看吧，你再往以后看吧。然后
因为这个确实也没什么可说，真英国金卡实力也没什么可说。
对对，
就已经应该大家都很熟悉这个。
对对对对对。然后第八组，
断
平刀母桥这一组是南风公公老师最喜欢的组员。然后结成十二年第一次进入决赛。装傻是大原由一，吐槽是原田福尼亚。他们这个段子是装傻去说我现在是卡拉 OK 机，然后你来唱歌，装傻通过自己的嘴来模仿伴奏，这么一个段子。这就是我说的，我说越往后越有意思。这个段子就是让我特别觉得就是越往后有段子，但是就是第一首歌有一点长。所以后边会有一点进不去。他后边就是说，你就是我们卡拉 OK 机还有这个模式，你要不要试一试？试试吧，啪一试，然后他就是，一边伴奏一边出梗嘛。这个模式试完之后还有别的模式，你再试一试，就这么一个段子。但是他第一个正常的模式时间有点太长了，所以我是会觉得就有点拖，因为我 get 不到他唱歌唱时间长，就是我 get 不到坚持时间长了就会好笑这个点。米田两千那个是除以除外，因为他那个越到后边越魔性，他是靠节奏不是靠歌的，但这个没那么魔性，这是我的感觉。然后631分，阿英老师，
这个组合在我看来是这一届最比较出离经叛道的
对对对对对，
但其实也没有那么离经叛道，
因为他
相比于之前出现的一些选手来说
对，
但是他在这一届里这么多正统选手里面已经算比较偏离的。
对对对，
这个组合我说实话，我这个段子我没太看懂，我之前只看过他一个段子，就是22年败者复活的时候也是在唱歌，是那个唱歌接龙的那个我说实话我感觉也一般，我知道他在干什么，我也知道他那几个梗，但是如果一个段子里我说实话你只有这么几个梗的话，我觉得有点没意思，但是今这个决赛这个段子我是没太看明白，我没看到梗，
我到后边我能看明白，但是还是那话笑不太出来，这是什么感觉，
我可能还是更偏向正统段子，我可能是。
行，然后第九组水母，这是这一届最最低分620。对 ,620, 水母结成五年第一次，然后装傻是山生，然后吐槽是渡边翔太。他们这个段子是就是猜东西。他们最一开始的口风跟 Milk Boy 几乎一模一样。但是我马上就发现不是了，因为他这个玩意儿的感觉就是他这个段子也是挺日本，也是有两点，一点是很节奏，就是类似于他类似于可以这样，我前两天吃了一个饭但我忘了是什么了，让我猜猜，蒸羊羔不是，蒸熊掌不是，对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就是然后他那个其实是有节奏在里边的，很魔性。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如果你能明白日本文化会更好笑，因为他里边日本文化的梗还挺多的。他到最后的时候他让我最笑最开心，就是我前两天想到一个好笑的数，不是我很喜欢的数字，一不是，二 博士三博士数到十一，他真敢，他真能撑的。他撑到十一的时候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往下数啊，不数了，你最喜欢到底是什么，我想起来了，十二是十二吧，就差一点啊。我挺喜欢这段子的，我其实挺喜欢这段子的，但是他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完了，这段子写不了，你知道吗？我挺喜欢这段子的。
我看过水母一些其他段子。
是这风格吗？
不是。
哦，好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是也是想通过投机取胜吗？他有比这更好的，我觉得有些段子
是吗？
而且是两个人配合的非常好，而且还能抓人共鸣的那种段子。这个段子，因为我共鸣感其实不行。其实像黄老师说，你特别喜欢他数数字那个原因，就是因为你听懂这个
啊。对对对，因为很懂。
其他的其实是咱们可能日语不太行，听不太懂他那些里面那面的梗。
嗯嗯
嗯。但是这个我只能说还挺有勇气的。
嗯。然后
因为确实这种段子风险特别大。
对 对, 对。
很有可能面临就是死凉死凉的。
然后是第九组水母，然后第十组鼹鼠骑士，接生十四年，哎，他明年就不能上了是吧？接生十四年，时隔两年再次进入决赛，这是这届比赛我第三年收的。吐槽是志大符合，然后装傻是有凡，也算是割段子吧，这点算是个有一割段子，挺吃节奏的。然后他这个段子，我不知道该怎么讲，他这个段子逻辑就是，一个男歌手写了一首歌，但这首歌当中很容易会被女朋友误会他是变心了，所以他在这首歌当中不停的穿插一些解释。然后他中间来来回回那一段让我想起黄鹤楼了，就是那个，那我该怎么唱呀？后台问去，这话我该怎么唱呀？客气不会啊，做一叫老板，老板这话我该怎么唱啊？然后前台唱去，就他是来来回回这种感觉嘛。我让我有点想起这个了，越到后边越好笑，还是那句话，整体挺好的，但是吧，这也挺鼹鼠骑士风格的，就这么个感觉。
他这个段子，因为我平时关注这个组合关注的少，如果只拿他前年就21年他拿了第八名进决赛，那一个段子跟这个段子比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
长进，
其实差不多，这两个段子
我
风格什么的都是一样的。
这个段子比那个段子让我听得明白，就是
因为可能他里面赋予的东西更多了，
解释的清楚，但是就没了。我看不，我也觉得这段子挺好，就整体还可以，但是他出场也不顺利，第十个出场，
他上次是第一个出场，
所以632这分数就中规中矩，没什么可说的。然后就这些，这是23年 M1 第一轮的十组选手，然后进入决赛的是令和浪漫，然后三亚香和 Yarlens。然后决赛一个一个聊，按顺序聊。第一个出场是令和浪漫，讲的是一个电视剧当中的某个桥段的段子，类似于就是说一个社长，然后说我们接下来就讲了一个车间嘛，然后社长说要就是说我们从此要做汽车了，但我们是饼干啊，但我们是做饼干的，然后这个时候出现了什么竞争对手啊，什么讽刺他的人啊，一些人。他第一个让我觉得最好笑的点就是社长打完鸡血之后没人鼓掌。也不是没人鼓掌，只有一个人鼓掌，鼓两下，发现尴尬。为什么？因为这个段子我在线下看过，不是看过他们的，是看过很多单口演员，就是说大家鼓掌一起鼓啊，不然有一个鼓很尴尬。之前我们就看到一个大哥鼓掌，鼓两下，然后就放下了，就类似于使一个线，就这种的比较常见。然后神态表情他其实模仿的很准确了，他演完这个段子的时候，弹幕全在飘罗永浩，你知道吧？就是说罗永浩在直播间模仿那个有一个人。然后他第二个让我觉得让我笑爆了的那个，就是他模仿了两个人，第一个人上来是说是丰田的人，说哎呀你们还想做饼干做不成，不是你们还想做汽车做不成，做不成绝对做不成，绝对做不成，绝对做不成。然后吐槽说不会的，丰田不会有这种人的。然后他又上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学啊，做汽车好啊，我们做汽车，我们做汽车，做汽车好啊，做汽车。然后一边说一边在用那个特别奇怪的动作。然后他说你的名字叫什么？叫基本星业。哦，就是你是哪来着？基本星业来着。然后他吐槽说基本星业是会有这种人哦，给大家解释一下，基本星业是日本应该算是最大吧，最大的喜剧签约公司，可以这么说，就是他们那儿有无数个很多很多的漫才组合，可以理解为中国的德云社这种感觉。他说对，基本星业就会有这种人， 然后评委当时在评价的时候也说，很想知道吉本兴业说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呀、啊？这是令和浪漫的段子。我们三个说完之后一起聊。然后第二个是这个亚伦斯的段子，讲的是如果你遇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拉面店，你
其实跟第一组差不多，
段子逻辑
一
样，
段
子逻辑一样，还是拉满。然后萨亚香讲了一个虚拟货币的不是虚拟货币，是虚拟数字，不是，我不行，他我有点乱，就萨亚香讲了一个奇怪的世界观，两个数加减乘除以外，他又发明了第五种运算方式，叫做剑法。剑就是那个看见的剑，就是两个数字相见之后，然后生出一个新的数字。比如一跟一就是零，为什么一跟一相见之后发现对方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就跑开了，所以是零。他恰恰相最让我好笑的一个点是，漫才最重要的不是站位，而是互动。互动个什么呀？互动。然后这就是决赛的三个段子，我们一起聊。哎呀，我看完决赛三个段子，我觉得萨亚香肯定夺不了冠。
嗯，
令和浪漫跟亚伦斯谁夺冠，我都觉得可以。
最后就是4-3吗？
对，萨亚香0票，令和�浪漫4票，亚伦斯3票，然后见证历史了啊、哦
嗯、
！M 一史上第二个投棒冠军，
嗯、
第一个是我、哦、明年令和浪漫就当评委，我告诉你，明年就当评委。第一个是中山家嘛，第二个是令和浪漫，我会觉得令和浪漫夺冠，我就我看完就他夺完冠之后，我再反过劲儿，我觉得令和浪漫夺冠是应该的，因为第二个段子比第一个段子在我认为好太多了。
嗯，
他能就是他敢藏，就他敢藏，他跟因为我们都知道喜剧比赛最好的永远是第一轮，因为你第一轮输你就没有第二轮了。
嗯、
但他我不知道是他觉得那个段子更好还是怎么着，但是反正我就觉得第二个段子比第一个段子更好。然后亚伦斯
他本来好段子就多，
哦，是吗？
嗯，这个很那什么，
嗯，石老板段子多没办法。
嗯，
然后亚伦斯没有更新的东西了，就是他还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东西，
也是很顶。
对，但是他没跳出来，或者说没有更往上顶了。萨亚香就完全新东西嘛，我不理解。我看有的评论跟弹幕说萨亚香把 M1 玩明白了。他说我
不明白他这句话什么意思。
哦，我听到的有一个观点，我不知道对不对啊，有可能是我听错了。他们说萨亚香想玩败者复活，不是败者复活，就是复仇。我没必要夺冠，我这一年决赛，然后我输了，然后我这一年都有话题度。我不知道啊，还是那话，我听到的说法啊，我明年接着打回来，然后什么就是说连着三年复活，这个噱头很大，就是商业嘛。我不知道，反正。嗯，但是山田邦子
连拿三年亚军不就解散了吗？
哎呀，别逗我笑。然后山田邦子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有点过分，但是其实说出了我的心声。就最后说评价山田邦子老师有什么想说的吗？萨亚香决赛段子一点都不好笑。这是山田邦子说的。这就是我对决赛的感觉很复杂。一方面觉得真好，见证历史，然后令和浪漫跟耶利森都好笑，真开心。一方面看萨亚香看到最后，我就为啥呀？我不明白，我不懂。阿英老师看完决赛的三个段子什么感觉？
没有，我就是跟你想法一样，就是令和浪漫就该拿冠军。
确实
亚历斯也非常好，亚历斯也，我觉得以后也能走起来。
嗯。
萨亚香就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不知道我为什么。
大家可如果要是说喜欢漫才的朋友的话，可以去看看萨亚香，就是
萨亚香就没有梗，就你看他说的这么热闹，他那些东西，反正在我看来，可能我也看了好多评论说，哎，我就喜欢这个怎么着，我不知道他喜欢的是什么，但是他给我的感觉，他那一套理论其实就是新山一个人在那念叨嘛。
嗯，
他那些理论我没有看出来什么好笑，就是他所有，而且包括现场观众给他反应。他出的梗也都出在那几个不是他内容里的，
嗯，
就是一个比如说突然出来说，哎，那位朋友说的对，什么说，包括什么扔那衣服呀，还有包括那边说你
开始回来
你走你会走吗？怎么着？就是那种、
哦，
就是与他那套理论完全无关的东西出的梗，我对他这个段子也是非常不理解。
如果有喜欢漫才的朋友的话，你们可以看看萨亚香第一轮段子跟第二轮段子，你们能很明显看出来。不说高低吧，我们不说高低吧，就说完全不一样。
嗯，
你哪怕第二轮给我一个第一轮，就是你哪怕跟亚历斯一样，就是你第二轮再给我一个跟第一轮风格一样接着顶的段子，你还能说不定拼一拼。 但他决赛给这个段子，我不懂，我不是不能接受，我只是我 get 不到，我也没有从中看出来他的表达的想法，或者说就是说
问题是你如果说真想那个弄个什么试验性的或者什么东西，你能从中看出来你的试验也行。
嗯，这个
没我什么都看不出来，我都不知道你在干嘛。
对，关键就在于他的这个东西吧。我们能明白，就是他这个逻辑很清楚，
嗯、
就是说，就是我发明一个新的算法，但就是不好笑。
嗯、
我反正觉得不好笑。我看出来他很努力了，什么一见到一百，然后觉得很害怕，然后必死无疑了，就冲过去干掉了十七个人，然后那边是83，为什么呀？这个数字怎么得来的？我能看明白，但是我笑不出来。就这个梗，我看出来这是个梗了，我笑不出来。哎呦，反正就这个感觉，我不知道，我挺期待萨亚香今年的。虽然说我不怎么关注日本的喜剧界动态，但是我挺期待。
我不知道他今年，你看，哎呀，这个事儿不知道对他有什么影响。
他明年肯定还会爆，如果他明年不爆了，我觉得他牛逼，你知道吧？就是我在 M1 的决赛史上，我留下一个这么玩意儿，然后我走了，我不玩了，我不跟你们玩了，我反而觉得他牛逼。他明年如果再爆，再进决赛，再进第二轮。就不知道，所以我还是很喜欢萨亚香段子了，但是你别给我这个东西了，我这个
其实我今天突然想着咱们开头时候忘聊了，其实他每一年 M1 他不都是在比赛开始前他会说那个观众们预测投票谁拿冠军什么
哦，萨亚香是第一，
对，萨亚香第一，第二就是李赫浪漫
哦，
第三是真空杰西卡，然后往年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大家预测的前三名里都有那个败者复活，但是今年没有，可能大家觉得可能就是这帮人可能最强的还是这几个人，
嗯嗯嗯，
所以说令和浪漫拿冠军也是
可以
很
好，他是我真的觉得前途无量的，结成时间又短又年轻，
他们好像我怎么感觉他们
相比于锦鲤
没有这么年轻，
相比于锦鲤年轻吧，对吧，相比于 Westland 好像也年轻点感觉，反正我挺喜欢的，整体看起来今年 M1 给我的感觉比短剧好，
嗯，
比短剧好，比短剧之王好，然后萨亚香到最后他不让我觉得难受，我只是觉得很奇怪，也算有话题性，
嗯，
我觉得挺好的，其实今年 M1 整体看起来，而且偏年轻化，我不知道明年会变成什么样，我还是挺期待的今年，就这些，阿英老师呢？还有什么要总结？
我没什么要说的。
行，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年对于2023年日本全国电视漫才大赛的一些看法跟自己的一些想法。如果要是有对不对的啊，就很主观，很主观啊。然后也希望大家，如果要是有喜欢漫才的朋友，可以把你们喜欢的组合或者你们对于今年 M1 的一些看法，在我们节目下方评论和留言。同时，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加入我们这个听友群。那么，阿英老师怎么才能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呢？
就是闲聊客厅首字母 XLKD 999，用微信客服给你拉进群。
哎，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录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